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100天啊，已经100天了。感谢主对我们每个孩子的带领，对我们的心的带领。感谢主借着他的圣经，借着圣灵向我们愚钝的心说话。我们今天要来读列王记上11到13章啊，我们来看到所罗门的晚年啊。这11到13章呢，它的主题呢可以分成几个短语啊，可以把它总结为叫所罗门的飞兵啊，伯特利的牛犊啊，还有神人与先知啊。我们这是这几章当中的一个重点啊。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所罗门呢，他娶了许多外邦的女子啊，这些女子呢有摩押、亚门、以东啊、西顿的赫人啊，外邦人的女子。在11章的2节，特意讲到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的。”就是论到这些国的人，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当神说：“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与这些外邦人相通婚啊，通婚的啊，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很刚强，我不一定会受到诱惑啊。但神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你必被他们诱惑啊，会去随从啊他们的神。所以所罗门呢，他有啊1000个飞兵啊，然后这些飞兵呢就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所以这里讲到所罗门就去拜了亚斯他路啊，亚斯他路是迦南人的神。亚门人的神是叫摩洛，又叫米勒公，这是同一个名字啊，摩洛。那么圣经当中常常看到敬拜摩洛要用儿女去惊活啊，邪恶的这些宗教啊，邪恶的这些假神，其实他们本身并不是神，是人心所想出来的。人心总是觉得这个神越厉害呢，越高贵呢，他需要所献的祭物就应该越高级，越对献祭者来说应该越珍贵啊。所以我的孩子是我最珍贵的，我现在把它献给你啊，求你来保佑我啊。所以第6节很关键，11章第6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在列王记当中啊会反复出现的一个词语啊，某某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某某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所罗门在他的晚年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一个求神单单赐给他智慧，赐给他顺服心的啊一个王，在以色列全神赐给他以色列整个全盛的时期，这一个为神来建造圣殿的王，在他晚年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受诱惑去敬拜他神。所以所罗门就建丘坛啊等等的，所以耶和华就向所罗门发怒啊，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没有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就说，如果是这样，我会将你的国从你的儿子手中夺走，只留下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我们大概这里我大概要知道，以色列人呢一共是12个支派啊，当然利未人不在里面，利未人不承受产业。那么在分裂了之后呢，南国呢就是以犹大支派为主啊，但是呢因为西缅支派呢，它是我们前面分地的时候约书亚记讲过，西缅支派它是处在犹大支派包围当中的啊，所以呢其实南国呢是2个支派，犹大和西缅，那北国呢是10个支派。啊，那么我们也还会常常看到便雅悯啊，因为便雅悯呢，它是处在南北2个支派中间的。那便雅悯当中呢，有一部分人呢是归在犹大支派控制下的，一部分人呢是又归在北国控制下的，所以比较难分辨啊。好，然后呢，神就兴起很多的仇敌啊，来外面也有很多的仇敌，像以东人呢来攻击啊，来攻击所罗门啊，来攻击所罗门。好，然后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就让先知。啊，让先知去跟耶罗伯安啊，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啊，神呢差遣先知亚西亚去对耶罗伯安说话。那耶罗伯安呢是以法莲支派的，以法莲支派将来就是以色列北国的啊，基本上以法莲就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北国啊。耶罗伯安是大有才能的人啊，他 在所罗门底下做事啊，但是亚西亚呢就是见到耶罗伯安啊，用一件衣服来这样撕裂这个衣服，跟他说神要将十个支派交在你的手中啊，那么因为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的义，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你好啊，而是因为所罗门啊敬拜假神得罪神啊，但是呢神仍然会为大卫家留有灯光啊，大卫家留有灯光，所以这是因为神要遵行啊与大卫所立的约。但是神跟耶罗伯安讲得很清楚啊，像神吩咐所有以色列的王一样，你若遵行我的道啊，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我就会将以色列人赐给你啊，就是你也是一样，我立你做以色列人的王，我将十个支派给你，是为了要管教所罗门。但是如果你要遵行神的诫命呢，这个你就会一直在这里当王啊，就会让以色列人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你也同样不遵守神的律例诫命呢，啊，神也会斥责你啊，一样。好，然后呢，第十二章呢，就看到以色列人呢，就真的背叛了罗伯安啊，对叛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啊。那么北国这时候是耶罗伯安啊，就所罗门的儿子说，我会比我的父亲啊更厉害的来管教你们啊，来整个的来对。用重恶啊附在你们的身上啊，那么以色列人就彻底，整个以色列国就彻底的分裂。好，但是呢，在十二章的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啊。那么耶罗伯安他就心里面想，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他为什么会害怕呢？神已经跟他讲，我已经把十个支派交给你了，只要神讲得很清楚，只要你遵守我的诫命律例典章，你就做以色列的王，你和你的后裔会稳妥的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但是耶罗伯安不相信啊，他用自己的方法来捆住以色列的心。什么方法呢？你们不要去耶路撒冷敬拜，因为耶路撒冷属于南国啊，耶路撒冷也靠近南北两国的分界线。他说耶路撒冷是属于南国的，你们不要去那里太难了，因为现在国已经分裂了，已经彼此为仇了，你们干嘛要去那里献祭呢？我们自己搞一个献祭的地方就可以了。所以他就在伯特利啊做献祭的地方。那伯特利呢，伯特利和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呢，正好是在那个南北两国分界线的两端啊，两边，伯特利也是靠近耶路撒冷的。好，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献祭就可以嘛。好像你会觉得耶路巴安很聪明啊，对啊，如果我的百姓都去了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慢慢的他们心不就又被南国领去了吗？好，但是我伯特利敬拜什么呢？好，不要紧，我可以建个金牛犊嘛，啊，亚伦他都见过这样的事情嘛，啊，所以这个金牛犊的意思和啊他们在旷野，先人在旷野啊，神大大的发烈怒，因为他们所拜金牛犊啊，不拜耶和华，说这就是一个被造物，一个他们在埃及地啊所常常见到的一个被造的牛的形象来代表耶和华。那，啊，所以他还建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啊，然后还在那里建殿啊，也建一些殿，而且呢还立不属啊利未人的梵名啊，利未祭司。啊，他还私立祭司啊，按照自己的标准私立祭司，凡愿意分别为圣，那就私立祭司。而且还把八月十五日定为节期啊，神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要过什么节，什么节，什么节，讲得很清楚。但是耶罗伯安要自己定立节期。好，我们看到耶罗伯安私自定立献祭的地方，耶罗伯安为神为耶和华来造偶像，用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啊。然后耶罗伯安呢还私立祭司。啊，耶罗伯安还私定节期，你看到没有？所以神跟耶罗伯安讲得很清楚，你若遵守我的命令呢，你的后裔要做以色列的王。但耶罗伯安呢，用自己的方法想要稳固自己的国位啊，到头来他会让北国所有的人都陷在耶罗伯安的罪章中啊，因为后面北国基本上所有的王啊，他们都陷在耶罗伯安的那个罪当中，就是他们会去敬拜那个在伯特利和但啊，但在北面啊，所以他还设两个金牛犊。耶罗伯安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王啊，他为了老百姓的敬拜方便啊，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啊，但是呢却违背神的命令去行啊。好，然后十三章神就差遣一个神人来啊，神差遣一个神人，有一个神人呢，他就从犹大，他是从南国到了伯特利，然后这时候耶罗伯安呢就在祭坛边上烧香，然后神人就发出预言啊，他说大卫家必定会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这是在后面，约西亚是个好王啊，临近南国末期的时候， 他说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你在你上面烧香的，杀死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的上面，这坛必定要破裂啊！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好，然后呢，就是这个神人就说，将来啊，将来有一个叫约西亚的南国的王，他会把这个坛会把它拆掉的，会把你的这些拜这些坛的祭司杀在这个坛的上面，污秽这个坛。然后耶罗伯安啊，他听到伸手，他的手就枯干，坛呢也破裂，正如啊神人刚才所说的预兆啊。然后啊，虽然他的手呢也恢复正常了啊，这里还好，这里神人就讲了这样一个预兆，预告了将来的事情，来责备，其实也是一种提醒耶罗伯安，你所做的事情是啊悖逆神的啊，其实这是对，就是给耶罗伯安一次悔改的机会啊，但是耶罗伯安没有悔改。好，那么这是第一次，然后呢，耶罗伯安呢就要让这个神人留在这里吃饭，还要给他赏赐。然后神人就说：“耶和华有话吩咐我，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啊。”所以神差遣神人去说话，说你，但是你不能在伯特利停留，那你要也不能从原路回来。好，这时呢又有一个老先知啊，所以下面的故事呢是很有趣的，很多人都觉得这故事很有意思，但是琢磨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有个老先知，他住在伯特利，他听到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去见到这个神人，而且欺骗他。好，我们看到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啊，啊，天使跟我说了，你要带我到我家来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那么神人就到老先知家里去吃饭喝水了啊。正在吃饭的时候呢，然后那个老先知就对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啊。”那后来神人就被狮子吃掉了啊，神人被狮子吃掉了啊。狮子站在路边，驴站在路边，都在尸首的边上，狮子不吃驴啊，那个。所以这是很明显，这是神对这个神人的一次管教。那首先呢，大家会有一个疑惑啊，很多时候小朋友可能会有疑惑，为什么要神？既然这个神人啊是耶和华差去的，为什么要落到这样一个结果，被狮子吃掉了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因为这个神人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啊，他在伯特利吃饭喝水啊。然后就有很多人说，这个神人没问题啊，是因为那个老先知诓哄他呀。啊，那个老先知骗他呀，所以他才在伯特利吃饭喝水的呀。啊，那么那个老先知骗他，他就能够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了吗？啊，也没有啊。所以就相当于神跟亚当夏娃说，你们不能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呀。那夏娃说，没，是那个蛇骗我呀。那蛇骗了你，你就可以听蛇的话了吗？一样的道理。所以你不能因为这个老先知诓哄他，我们就说这个神人没有责任。他已经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了，这是事实，所以他就要受到管教。所以我们往往呢，这个故事就会在这个点上来啊，搞不清楚啊。但实际上这个故事重点不在这里啊，根本重点不在老先知如何诓哄他，然后神人如何被狮子吃掉，重点根本不在这里，重点是在后面。好，当这个神人被吃掉之后，这个老先知是为他哀哭的啊。哀哭之后，老先知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我将来死了，你们要将我葬在这个神人的坟墓里面，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32节是重点，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秋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原因啊！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你看一个神人啊，他原来做着神所喜悦的事情，他奉神的差遣去做事，去传预言，他去传预言跟那个耶罗伯安说，神所预定的话，神所说的话一定会应验的啊。但是他自己呢，却违背了神的命令去实行，而他呢也会被狮子吃掉。所以这本身就是一场警告啊。这个神人，所以上帝是信实的啊，上帝给你的命令就是命令啊。所以神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被狮子吃掉；你耶罗伯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整个北国就要遭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了确定神人所说的这个预言一定是准确的，所以神再次差遣这个老先知，最后再说一遍，就是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所说的一切话必定应验。所以这是一个再次确定，再次加强前面神人对伯特利这个坛所发的预言。 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件事情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整个北国的命运啊，整个北国都会被陷在啊耶罗伯安啊拜金牛犊的罪当中，不得翻身啊。这基本，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啊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后面也就讲到，在这一章的最后就讲到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啊，他仍然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事就叫耶罗伯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要从地上除灭，所以他的后裔要从在地上被除灭，这是第一。第二，整个北国都会陷在这样的罪中。好，神用分裂的方式来管教所罗门，但实际上神也跟北国说了，之所以管教所罗门，因为所罗门拜偶像，其实这对整体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次重大的警告，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竟然分裂了啊，这是一次重大的警告，竟然变成南北对峙了。但是呢啊，耶罗伯安呢被神恩待，但他仍然敬拜，这次还不是敬拜其他的民族的假神，而是自己搞个金牛犊出来啊。那么整个以色列的整个的国家呢，无论是南国还是北国，都没有从这件事情上吸取教训，反而越走越远。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不断的在挽回，不断上帝用管教的手来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悔改，让我们真实的知道他是一位慈爱公义的神。但是神的百姓呢，往往是什么？往往是心是昏迷啊，眼睛是瞎的，仍然在背离神的道当中走得越来越远，而他们会要招致的审判，招致的管教也会越来越重。啊，感谢主。